一本造出万族的人来，将人限制在疆界，人的寿命也是你所掌握的。原本人是生活在你所安置的乐园里面，但是因为人悖逆、犯罪、得罪你，亏欠了你的荣耀，我们被赶出了乐园，失去了喜乐的生活。亲爱的天父，你为了要拯救我们人类在这种痛苦、罪恶、疾病的生活，你在1900多年前亲自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拯救我们从罪恶当中归到你的国度里面。感谢这样的天父，我们因着你的慈爱，因着你的恩典，我们都在你的国度里面过着有平安、有喜乐、有盼望的生活。今天我们要在你的圣堂当中，根据你的话，也就是圣经，来阐明耶稣你的慈爱。因为你是不轻易发怒的神，你是有慈悲怜悯，也是信实的真神，我们应该感谢赞美你。今天我们所有在座的弟兄姊妹、舞蹈朋友，都要来聆听你的话语，也就是你救人的道理。主啊，我们今天因着你的爱，所以借着这个机会，在这个场所来阐明、来传扬你救人的恩典。因为你的替死担当了我们世人的罪，因为你所受的痛苦、所受的鞭伤，我们得到了平安。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你的恩典，也就是你要将这个好处归给你所喜爱的世人。但是我们今天还有很多很多的亲爱的同胞未曾听过耶稣是我们的救主，未曾听过耶稣为世人舍命这个恩典。主啊，今天有多人来到你的面前，要来聆听你救人的道理，恳求你打开他们的心窍，让他们能够明白，也恳求你使你仆人口才，将你救人的福音能够阐明。最后，愿一切荣耀、颂赞、尊贵，都归你的圣名，从今直到永永远远。哈利路亚，阿门。感谢耶稣能够照我们所预定的日期跟时间，在我们每一个月有一次的慕道者灵会当中，能够在他的圣堂里面来举办，也很感谢更欢迎大家能够在这个美好的星期假日能够拨空来到会场参加这个慕道者联谊会。我们利用这个三个半小时大家来探讨一些人生在世信仰的问题。今天我们将题目定作认识世人，因为一般人对人的由来、对人的认识有相当的说法。有些人说人是进化来的，从猴子然后变成人，甚至有些父母告诉他的孩子说你是从石头蹦出来的，你是在路上捡到的，好像人不知道从哪里来。但是圣经很清楚也很肯定告诉我们，人是从神那里来的， 也就是说，人是神所创造的。那神不但创造了人，也将人安置啊，在神所创造的这个宇宙啊，而且将万物啊，我们所需要的一切，是给我们人类来使用，所以我们今天才能够很平安来享受我们所劳碌所得来的一切。那我首先我们先来探讨人到底从哪里来。当然今天在这里我们所提到的就是根据圣经的话来思考一些信仰的问题。我们先看创世纪一章，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在圣经的第一页，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这一段在提到人从哪里来，怎么来的。人是神所创造的在创世纪第一章就提到创世论创世，这个世界从哪里来的，也就是说本来没有这个世界，因为自有拥有的神创造了这个世界，创造了人类，才有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宇宙万物，才有我们今天所存在的人类以及所有的动物。神用六天的时间来造一切，第一天他造了空气造了光造了光，第二天他造了空气，第三天他造了五谷菜蔬，第四天他创造了日月星光日月星就是光体，第五天他创造了天上的会飞的动物，海中所有的生物，也就是所谓的鱼族鱼类，第六天先创造了地上所爬的一切动物，一切的生物包括破马塞青一切昆虫一些动物，然后也在这一天，也就是第六天创造了人类。那圣经特别强调也特别描述神造人类的时候是怎么造，我们在刚才所提到的照着神的形象造人照着神的形象照着神的样式来造人在创世纪的第二章第七节记载得很清楚说神用尘土造一个土人，然后神在这个土人的鼻孔吹了一口气，这个用尘土所造的土人就变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人呢今天所以成为这个样子，所谓的外表了外表成为这个样子，也就是神用尘土造的一个人，但是这个人是用土造的，所以没有生命。然后神呢赋予人的生命，所以人的生命跟神有关系，人因为有神的生命，所以人在这个宇宙万物当中最为尊贵。今天这个整个宇宙也就是人类在控制因为人最聪明，因为人拥有神的生命，所以他是很尊贵的在神所创造的一切，人是最尊贵的。那本来神创造的这个宇宙万物也就是为了人所以人呢是在创造这个宇宙万物一切呢之后
所有的人类所需用的一切造起的，造完全的，然后才造出人来。所以从圣经上来看，人是从神那里来的。那人最重要的是那个生命，是那个灵魂。这个生命，这个灵魂是从神那里来的，就像创世纪二章七节所说的，神给赋予人的生命，人才有生命。然后呢，二十六节啊，一章二十六节、二十七节这里谈到啊，照着神的形象，照着人的样啊，神的样式。这个形象，这个样式，不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些啊，所看到这个外表啊，也不是所看到这个啊什么体重啦、身高啦、凹凸啦，不是看这些。这里所提到的神的形象、神的样式，是谈到神的性情，谈到神的本质。神是灵，所以没有什么所谓的形状，没有所谓的形体啊。所以这里所谈到人造的神的形象、样式造的，就是造他的本质，造他的本质。那神的本质是什么？神是慈爱的。神是信实的，也就是讲信用的。神是公义的，也就是是非分明。公义就是是非分明。就像我们今天的法院一样，当然我们不一致评到底他有没有公正，但是法院的目的就是在讲公义，在讲公义啊，是非要分明， A 白要清楚。那神就是这种本质，他是公义，他是信实，他是慈爱。这个就是神的本质。那人被按着神的形象样式造的，所以人本来有这种形象，也就是人本来有这种特质、这种特色、这种本质。人是有爱心的，所以我们有一句话，人之初性本善。人之初性本善，就是人原本是善的，因为神是善的。那人本来应该是很公义的，应该很公义。那人本来应该讲信用的，这个就是人的原来的本质。因为人是按照神的样式，人的神的形状来造的，所以这里所谓的形状样式，不是我们这些所看到的这个外表，是内是以内涵啦、我们所谓的内涵，所谓的生命的本质。所以人，神创造人的时候是有神的本质，但是呢，因为人犯罪，那人怎么犯罪呢？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第二章，创世纪第二章十五节，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神创造了宇宙，创造了人类，然后叫人来管理万物，叫人来管理万物。所以这里谈到叫他修理看守，所谓的万物就是五谷菜蔬啦。那这个本来的五谷菜蔬不用人去，不用人去处理啊，自然生长，自然生长，很有秩序的，然后也跟着，也管理这些动物，管理这些动物。那人本来在这个环境当中，人跟动物相处得很和谐，很和谐，老虎不会咬你，这个就是人本来的生活状况，很安详，很快乐，很充实。那神呢，叫人要管理这一切，而且给人一条命令，神给人一条命令，很简单，园中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但是在创世纪第三章就记载了人犯罪了。 或许我们会想不通哦，神怎么那么，神既然是慈爱的，哦，很多人就是这么想哦，神既然是慈爱的，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这么严格呢？哦，只是偶尔犯错而已啊，就好像我们一样，哦，偷拿父母的钱一样。我们小时候的时候，小时候啊，因为贪吃，因为贪玩，拿了父母的钱，没有告诉父母，就这样啊，很简单 啊，很小事啊，小事一桩嘛，很奇怪，神怎么好像将这件事把它做成大事？刚才提到了，神的本质是公义，是就是，非就非，黑就是黑，白的就是白的，是非分明。黑白不可以分掉，很清楚，哦，所以神事先的告诉人的园中树上的果子你可以吃哦。这个神只是利用这个环境，利用这件事来提醒人说，你要听从神的话，你不可违背神的话，就这样而已。其实他的本意是在这里，不是那个善恶果子，啊，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是如何如何了，不是，它的本质是人要听神的话，人要顺服了，哦，因为神所创造的人不是一个机器人，哦，我们今天在发明机器人啊，哦，像现在的防爆，哦，人不敢接近的叫机器人去拿，万一爆炸了机器人爆掉就算了嘛，但是机器人没有生命啊，那我们人有生命就不一样，哦，所以神要求人的就是你要会听话，我所造神所造的人不是机器人，啊，机器人是没有生命，人才有生命，啊，所以神要的人是一个有生命的人，不是没有生命的人，啊，所以神给人一个命令，就是也是要给人有充分的自由，充分的自由，啊，就是让你选择，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你不吃，哦，这个规定不能吃的你不吃，哦，你就不会死，规定不能吃的你吃的日子你就死，这个就是命令，哦，这是人犯罪，就是违背这个命令，哦，那人既然犯罪就跟神远离了，哦，跟神隔绝了，哦，那人一旦犯罪以后呢很可怜，哦，人一旦犯罪很可怜，就像我们今天一样，哦，今天一样，我们很想不通，哦哦，很想不通，有很多事实在告诉我们，很奇怪的事很多，很无奈的事也蛮多，哦，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哦，世上没有平安，哦，世上有很多疾病，人犯罪以后是什么，我们所看到是人软弱可怜的一面，所以人讲得到的做不到，这个就是人的软弱，讲得到做不到，啊，这个就是我们的人，所谓的现今的人类讲得到做不到，啊，现在在科学上，啊，科技上想得到说得到或许就可以做得到，但是那些都没有生命，但是谈到生命问题，讲得到做不到，哦，很简单的道德问题做不到，这个就是生命问题嘛。所以信仰很重要，是在讲什么？讲生命，讲生命，啊，不再跟你讲那些物质，那讲物质就不要到教会来了，讲物质在外面很多科技发展如何如何，哦，那外面很多啦，专家太多了，所以从科技上来讲，人说得到就做得到，会往那个方向来追求，哦，什么艾滋病啊，什么癌症啊，我现在在研究了，哦，什么臭气养成破掉了，诶，有人在研究啊，有人在补救啊，有人在处理啊，人就是这么厉害，哦，他可以去处理一些的那些，啊，好像很庞大的工程，没有问题，时间问题而已，时间一到就是给他时间他就可以研究出来，这个毋庸置疑啊。但是谈到生命大家都很差劲， 叫你他解。所以教育水准越高，道德有没有提高？没有啊。教育水准提高，照理来讲应该道德水准提高，为什么？因为教育的目的是教你做人处事，怎么做事，怎么做人，很起码的一个教育概念啊。所以应该来讲，如果人受的教育越高，应该他的道德水准越高才对，蛮有内涵，很有生命力，这样才对啊。啊，问题是没有，不是这样，不一定成正比啊，有时候是成而反比。教育跟道德跟生命问题有时候成而反比，不然的话应该以我们不要说全世界，以台湾来讲，三十年前跟今天，那个教育水准差多少？我们的父母他所受的教育是多少？那我们今天所受的教育又是多少？我们今再往前推三十年，我们今天的水准比我们父母高蛮多的。那应该我们今天的人比三十年前，就是比我们父母那一辈的人，更有道德水准才对。结果没有啊，反而更差，比我们父母的祖父母那一代更差。所以常常有人在讲人心不古嘛，人心不古，这个为什么呢？所以人犯罪是一种事实啊，事实。不是宗教上在提出一种恐吓，一种吓死你的一种口号，不是。人有罪是一种事实，因为今天我们所生存的这个环境，就是在告诉我们这些，所以我们不必产生无奈。但是人为什么会无奈？人为什么会痛苦？就是没有去解决那个源头，痛苦的源头，软弱的源头。那个源头是什么？罪。人有罪，因为人有罪，所以人会去犯罪，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本性，我们的本能。你不必教他说你不要犯罪，你不要教他，你都不要受这种教育，他自然而然会去犯罪，你不要教他。所以教育就是一直在防止这些，你不能偷人家的东西哦，你不能讲人家背后的话哦，你不能怎么样哦，那你应该周济穷人啊，你应该如何如何的做一些善事啊。教育就是在教导我们这一些往上更上一层楼，就是谈，也是在谈生命问题。但是呢，教育只是教你啊，教你，但是没有办法救你。但是在信仰上，在宗教上，在生命上，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就是看到教，不但是教你教导你，而且告诉你可以救你，可以救你，不会让你说你说得到做不到。所以我们今天所遇到的面临的一切，比如说疾病，这个疾病如果严重的话，我们就很无奈了。疾病再来软弱，能力不足了，所以不能处理一些超越人的能力的那一种困难。所以在教会里面，在宗教信仰上，就是在超越这些。那超越这些就是要去体验超越这些就是要体验。所以我们现在首先要认清楚，今天的世人是在罪中因为在罪中，所以没有平安，也没有指望，就是没有希望。所以有时候我们可以冷静下来思考一下，我为什么忙？忙的目的在哪里？要忙到什么时候？这一辈子完了以后，我又要怎么样？那因为现在的宗教泛滥，很多人在追求宗教，因为太多了。说有些人干脆就什么都不信了啦，信我自己最好，我就是神了，我就是神了，因为太乱了。这个宗教说他对，那个宗教说他对，这个宗教说以后是如何，这个宗教说以后又是如何。 莫衷一是啊，不知道哪一个是对啊，大家都说他对，所以宗教需要去查考，需要去体验。那圣经只是告诉我们，因为人犯罪以后，人就生活在这种痛苦、不平安、没有指望的生活。但是呢，今天如果人能够认识我们的现况，认识我们的现况，然后针对问题，面对问题，面对现实，然后去处理，不是让你去知道问题以后，然后说两手一摊，我没有办法。今天宗教就是要救你，宗教信仰就是要救你。当大家说没有办法的时候，宗教信仰有能力。所以为什么现今的人，这不管在教育啊，在各方面都提升的时候，为什么大家涌向宗教？涌向宗教，因为大家一方面将精神寄托在宗教，一方面是希望说在宗教上找出一条出路，找出一条出路啊。所以我们的物质各方面比以前好很多，但是现在人对宗教玩得更积极，更有参与感。为什么？很多人说精神寄托啊，找出一条出路啊。那其实我们今天查考这个宗教的问题，查考这个生命的问题，首先要先了解自己。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说以认识世人为题，作为我们一个思考的一个目标，一个范围。那今天世人因为没有平安，而且要劳苦愁烦，对未来没有盼望。所谓未来就是来世啊，不是说所谓的七八十岁，不是，所谓的未来就是来世。因为只要宗教是谈到灵魂问题，谈到生命问题，所以宗教都在谈到你的灵魂归宿问题啊。那这个谈到灵魂问题呢，我们现在先谈到今生，谈到现在啊，你现在都没有把握，你现在都没有体会，你说以后，而且那个看不到的，很难去处理啊，很难去了解啊。所以宗教呢，已经跟现在有关系，你现在有体验，你现在有摸得到的，你才能肯定那个未来啊。所以圣经就是在指导我们这个方向，你今生先摸，先去试试看，然后才对未来有盼望。所以在教会里面呢，在教会里面就是用圣经的话，也就是神的道理告诉你。所以圣经有很多都是绝对的，肯定的，所以有很多人不习惯。为什么？说太霸道了，太霸道，太绝对了，太主观了。其实我们思考一下，本来就是这样啊，真理本来就是很主观的，所谓的真理本来就是很主观。他不管你是谁，他不管他现在在哪里，这个环境是如何，这个是哪个国家，这是哪个民族，这里有什么文化，他不管。真理本来就是主观，对就对，不对就不对啊。然后跟你在那边啊妥协，然后跟你在那边啊，你这里是什么文化，你这是什么国度，不分这些的，不分国家种族，不分男女老少，真理就是真理。所以连一些哲学家他都是这么讲啊，像苏格拉底，他说我要为真理而活，我要为真理而死。他为什么这么讲？他们就是肯定真理，那圣经就是真理。所以我们常常看到像刚才所提到的，很肯定的告诉你，人是神创造的，然后呢告诉你说人是怎么犯罪的，然后告诉你说人犯罪以后的结果是如何，那人怎么从这种困境当中有希望。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呢要认识的一个问题，在这个困境当中我们有希望。我们参考一点经节，请看马拉基书 旧约圣经的最后一卷，新约圣经的前一卷哈，马拉基书第二章。马拉基书第二章十五节，旧约圣经1124页，二章十五节，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所以当谨守。所以今天呢，人是神的儿子，这个就是他的身份，这个就是人之所以尊贵的地方。那这个不是一种称呼啊，人是神的儿子不是一种称呼，不是领，不是这里领客家哦，不是咱世间人讲啊，无我做恁客伯啊，你做我客家，不是用认的啦，不是用称呼的啦，是实质的。啊，父子关系是什么？血统，有血统关系。啊，那我们今天跟神也有关系，什么关系？生命啊，我们的生命是从神那里来的。从神那里来，所以我们跟神有关系，所以神称为我们是他的儿子，所以亚当是神的儿子。那这个我们现在要，既然是一个有一种血统，自然有一种一个系统下来，所以神只造一人啊，然后从一人造出万族的人，一人就是亚当，造出万族的人来，从一人。那为什么只造一人呢？神不是全能的神吗？无所不能的神吗？不是可以造很多人吗？那神为什么不一直造50亿人呢？不用，不要，为什么？为了要得虔诚的后裔。所以像我们像看到一些王族哈、王室啊，像日本啊，像英国啦、他们那种王室为什么要在挑那个媳妇的时候为什么要精挑细选？而且像英国还要去看看你的血统，看看血统，跟王族、王室有关系的，他才可以有资格进来啊，才可以有资格成为他的媳妇啊。筛选的才很严格啊，为什么要这个样子？他们很讲求的是什么？血统。那今天神也是一样，讲求的这个是一个系统下来，所以神只造一人，然后从这一人一直传下来。传下来，这个人有神的生命，然后传下来，为了要得虔诚后裔，因为神造一个人的时候，这个人是虔诚的，是正直的，是有神的本质的，是有神生命的，他从这个人，然后要造出万族的人来。所以神本来的意思是好的，但是因为人犯罪以后就没有了，人都变快了嘛，走样了。人犯罪以后，人就走样了。有什么走样呢？事实在告诉我们，人不爱人了、圣经告诉我们，人现在活在世上，就是要敬神爱人，这个人的本分。那今天人连本分都没有做到，所以我刚才讲，人呢说得到做不到，连最起码的本分都没有做到。那有时候呢，做得到呢？就被表扬出来了，这个人是好人啊，这个人是怎么？其实人本来就应该做好人嘛，本来就是应该做好人，因为这个社会太脏了，这个社会太乱了，这个社会太烂了，所以呢，才不得不从这些好人当中把他表扬一下，让这个社会有光辉啊，有生命的光辉，才不会让大家感觉到说。这个社会怎么会这个样子呢？把它凸显出来，将好人把它凸显出来。其实呢，人本来就是要做好人嘛。所以今天的事实告诉我们，人没有爱人，再来人没有敬神，再来因为人犯罪，人有罪性，所以人很本能的就去犯罪，去犯罪啊。很多人知道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小学生就知道了，但是他还是去做。 这个爱人包括爱别人也爱自己哦，爱别人也爱自己，啊，爱别人也包括家人，啊，家人。但是呢，因为人有罪，人就没有这种倾向，啊，人有罪，人就不会敬拜神，说不会敬拜神，不会敬拜真神，啊，人有罪，人就会继续犯罪，因为有罪性嘛，所以有本能反应，很自然就去犯罪。那圣经告诉我们，人犯罪的结局是什么？就像刚才圣经所提到的，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今天呢，人犯罪以后呢，就像行尸走肉一样，看起来好像活着，活着其实是死的了，就像这些花一样，啊，这些是真的花了，像这些花一样，你说那个是死的还是活的？活的啊，当然是活，但是已经死了，快死了。为什么？啊，再过几天就枯干了，就死掉了。它本来是活的，但是因为离开，哦，离开它的本，离开了它的根源，几天就死掉了。现在还看起来说蛮漂亮的嘛，人就是这样，人犯罪就是这样，啊，离开神了，离开了那个本源，啊，所以人看起来就像花一样，哎，还蛮漂亮的嘛，一样，哎，人还蛮平安的嘛，蛮快乐的嘛。七八十年过了以后，人又成了什么样子？好，肉体归土，一杯土啊，肉体就成了一杯土。灵魂呢，圣经说要受永远的审判，啊，永远的刑罚，要受审判，受永远的刑罚。那花呢，枯干死掉就掉了，就丢掉了就好了。那人不一样，死掉了，啊，所以人今天就要趁着就像这些花一样被插在那里的时候，啊，还有自己还有选择权的时候，啊，就应该赶快来解决这个罪的问题。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就是在告诉人，今天圣经里就是在告诉我们这些，趁着你还活着的时候，你要将这个罪把它解决掉。怎么解决掉？就是靠着耶稣，啊，当然这个道理蛮多了，啊，需要进一步来探讨，靠着耶稣，啊，依靠他的血来洗净我们的罪，啊，这个是要另外一个题目，啊，就是要靠耶稣来将罪解决掉，啊，所以我们为什么称为耶稣是救主？他是要救我们，他救我们，他有实际的行动，啊，虽然我们现在没有看到耶稣，但他有实际的行动，啊，因为他是神，所以我们今天呢要知道说，人犯罪的结局，今生有劳苦、不平安、有疾病、没有盼望，来世，啊，要受审判，要受永远的刑罚，就是圣经所说的第二次的死，第二次的死，啊，那个就是永永远远，啊，所以我们今天要认识我们自己，也要认识我们今生，也要认识我们的未来，这是圣经在告诉我们的。那我们很简单的，哦，谈到这一些，哦，那我们知道人很无奈，人很无能，啊哦，那古圣先贤呢一直在告诉我们，在教导我们你要干什么，你要怎么办，其实我们都做不到，哦，所以我们常常在讲仁义道德，啊，仁义道德什么叫做仁义道德，哦，仁就是仁爱，啊，就是广博的爱别人，哦，广博的爱人。义就是道何以，哦，形式何以，啊哦，形式何以，这叫做义。道就是你可以，你要照着仁义去做，这个叫做道，哦，什么叫做德，哦，就是你不用人家去鼓励你，你就可以有生命的光辉，你自然就会做好事做好人，那个叫做德啊。所以我们古圣，中国的古圣先贤，这个是韩愈说的，唐朝韩愈说的，他在解释什么叫做仁义道德，就是刚才所提到的这些啊，人应该有仁义道德啊，其实这些的本质就本来的我们神给我们的本质嘛，这个就是神的生命啊，但是我们今天有没有将这个生命表达出来发扬出来？没有嘛，没有广博的爱人，广博啊，爱自己包括自己的身体，自己的家人，爱别人，这是广博的博爱， 说国委提倡博爱，哦，义形式合宜。那现在不是啊，人很诡诈，为了利益关系，人都很诈啊，你讹我诈，没有义嘛，就义就荡然无存了。道，那没有照着这个仁义去做，就是没有道了嘛。啊，没有道叫什么？乱，产生乱象。哦，说现在就是产生乱，让我们感觉到什么都乱了，也不单单是交通乱了，什么都在乱，很乱啊，整个世界局势都乱。这个就是没有道，没有广博的爱人，没有形式合一，所以没有道。啊，没有道就乱了，啊，没有德，就是没有那种生命的表达，没有生命力啊，没有德就是没有生命力啊。哦，所以人都一直在讲仁义道德，但是做不说得到做不到。所以我们为什么强调说主耶稣是救主？因为他可以救你啊，他一般都是在教你啊，在教你。哎，那个小朋友，我教你，你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样，教你啊。他不能救。所以我们今天在信仰上的追求，就是要找到一位他能够教我，而且能够救我，这才最重要。不是教我就会啊，不一定啊，教你不一定会啊，你不一定做得到啊。那做不到叫假借用外来的力量，那这外来力量是从神那里来的才是最实际的，也是只有一唯一的办法，从天上来的能力啊。假借外来的力量就是从天上来的能力，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就是在追求这些啊，所以我们可以过着平安或者喜乐，啊，朝这个目标走。其实我们也是做不到，但是呢，因为有神的能力在帮助我们，啊，神的能力在帮助我们，所以我们可以借着圣灵的带领，然后我们可以实行出来，表达了我们所谓的生命力。我们休息十分钟，我们一起默祷。阿们。好，那你又困一下，哈，行行嘞。